天上的父，是你设立的这个平台，你爱着一些这些的儿女啊，你知道他们今天的需要，你就会用你的爱把他们召集到这里来。虽然网络可能有的时候会人为的设置一些的障碍，你却可以破除这些的障碍，让所有愿意来的人都可以来到这里。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来接受从上帝里带，透过天灵子被带来的这些的信息啊，让我们的生命，身心灵每个部分都能够恢复到你创造时的那个美好。你在我们的里面每一个人里面都放下一些的梦想，那是神你自己的梦想，让我们在你的里面靠着圣灵可以完全的实现。让我们在地上能够见证耶稣基督的丰富与美好，还有良善，还有大能，还有智慧，也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荣耀你自己的名，让你自己亲自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潜能发挥到淋漓尽致，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将我们的系列讲到学会生活，学会爱，我们能够把这个爱活出来，把这个上帝你自己创造我们的这个那个美好，完全的能够活得精彩，活出来我们的生命，荣耀你自己的名。是否我们今天晚上的时光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谢谢恩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Amen。
谢谢祖西牧师。就是欢迎大家回来哈。上次呢，其实完了之后，我有一些个反省，就是我的反省就是我可能有点着急哈，一下子就是给大家很多的东西，然后我反省的一个结果的话呢，就是希望可以这个慢慢的来哈，然后呢能够尽量的还是保持给大家这个参与的一个机会，就是有这个互动。我现在的互动呢，我想让大家呢在这个聊天室里边哈做一个回答，就是上次呢让大家听这几首歌曲，就是你们听的就是写一个 EY，就是 yes。N 就是 no 哈，然后你们来输入一下，听歌曲的，你听一首、听2首、听3首都没有关系，你只要听了呢，就可以打一个 EY，没听的话呢，你就可以打一个EN，就是在这个聊天室里边可以开始这个输入哈。然后呢，那个我上次让大家折纸船，这个纸船的话呢，我也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如果你折了的话呢，就是打一个2Y，没有折的话你就打一个2N。折纸船的这个活动的话呢，是希望帮助大家了解哈，就是，我们的人生就是为什么就是好像越活会越艰难，然后梦想可能会觉得是也实现的越来越艰难，或者是甚至觉得越来越遥远。这个纸船的话呢，我想就是来提醒我们哈，就是我们的人生是需要这个就是平衡全面的。那这个船的话呢，就象征着一个全面平衡的一个人生，它才能远行，然后呢才能去实现梦想。如果我们的这个帆就是没有了，那它就这个不能远行。如果我们这个锚没有了，然后呢，我们也不能够就是靠岸去休息。对，就是去提供这个就是供给哈，这样子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个功能，或者是遇到风暴哈，没有办法去稳定下来。然后呢，这个船如果破了的话，漏水了，那肯定会下沉。所以我们用这个船的话呢，就是来去比喻我们的人生，就会去思考是说，哎，我人生的帆怎么样？去做一个检查哈，然后就是我人生的锚会怎么样？还有就是我人生这条船有没有漏水的？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喻哈，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去问自己人生这样的一些个问题，然后就是在那儿不停的努力，不停的去那个挣扎哈。然后第三个就是看电影，没有看的就写3N，看了就写3Y，对，然后没有看的以后还可以继续看哈。第四个呢，就是画自己的刚才的那个六角形，因为上次的话呢是有那个测验哈，但是呢，我觉得那个测验的话，其实没有交代清楚，我一会儿再说一下哈，就是反正 如果按照自己的一个估计，如果你做那个六角形，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不根据那个测试的一个结果，就是你给自己大约打一下分哈，低分就是比较差的，然后高分是比较好的，就是人生的六个方面，你可以用五做满分，你可以用十做满分，这个都没有关系。然后你就是给自己大致做一下评估，评估之后的话呢，你就是做那个六角形，做完之后的话呢，你就可以用把它放在那个理想的那个非常均衡的那个六边形的一个中间哈，你就会很形象的看到自己各个方面需要努力的地方。对，我看一下哈，就是这里边输入的哈。就是有人输入了3Y 哈，就是看电影了。这个是猩红姊妹，太棒了。然后就是 Amanda 是有听歌，这也很好。然后也有看电影，然后是这个是周孙哈，对，就是有对非常好，就是有看电影，然后也有做那个六边形。我不太清楚，就是做六边形的，是不是可以对，可以下次再展示哈。对，那我们这个就是大家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参与哈，就是没有看的可以没有做的可以继续。然后呢，我这里边就是给大家看这样的一个图形，我们很多人你们都会熟悉这个，就是儿童贴画。就是把它这都是可以拿下来哈，然后一点一点呢，就是往上贴的哈。如果你们有做过儿童贴画的呢，也可以在聊天室里边写这个贴画，就是写上 yes。对，我给大家看这个的话呢，我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现实的人生，就是我们现实的人生的话呢，就是有点像这个画还没有贴的时候，就是碎片。非常的多，然后有的时候呢，看着不同的碎片，很多碎片，有的你看这个没有色彩的，黑色的，灰色的，或者是这个就是橘黄色的哈，你也看不出什么东西，你也不太觉得美。但是呢，有些碎片你觉得还挺美的，好像有点斑点呐，就是有点图案哈，然后呢，你能看出来有点像那个蝴蝶的那个身体哈。就是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有一些个零星片段是挺美好的，但是呢，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觉得忙和乱。我不太清楚哈，大家就是有没有同感？你有同感，你可以在这个聊天室里边，你是说有就是有同感，就是可能就是丰富，不也不一定觉得丰富，就是忙和乱。对，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有的一种现象。就是用这个来做一个现实生活的比喻哈，就是我觉得主耶稣他非常喜欢用比喻，就是他在圣经里边他用他那个时代的比喻，那我想是说呢，就是我们生活在今天哈，其实如果我们懂得用比喻的话呢，这是一种非常有益的一种方法，就是帮助我们理解抽象的这种属灵的道理。而且呢，就是现代生活里边这些比喻的话呢，也帮助我们去理解。就是你明白了这个比喻之后，你就会觉得，哦，神在生活当中随时都在提醒我们，就是提醒我们，他给我们的生活计划，他给我们的美好的一个就是人，希望给我们美好的人生。对，就是我们平常，有的时候在教会里边会听到，就是哎，神给每一个人都是有计划的。都有一个人生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蓝图，那么我们就会去想说我的蓝图是什么哈？你这样去想的时候，觉得非常抽象。那我这里边就是用这个还没有贴上蝴蝶的哈，但这个是就是给你的一个方案，就是刚前面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个东西哈，怎么一片一片的把它贴上去。这个是一个蓝图。那其实我给大家就是这个讲座的话呢，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这个蓝图。然后呢，大家有这个蓝图之后的话呢，就会，这个蓝图也是给我们的一个信念，就是你知道神给我是有蓝图的。 就像这个，就是约瑟神奇的彩衣，他在狱中都可以做梦，而且他的梦真的是成真了哈，而且就是，比他童年的生活好多了。他以前就是放牧的哈，然后后来就是做到这个，真的是埃及的宰相哈，然后而且就是不是说他有这个高位就是他的一个蓝图，而是说神使用他就是救助了许多人哈。救赎了许多人，所以他也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一个象征哈。那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刚才的那个混乱的，就是杂乱无章的那个生活，又非常忙碌的一个生活，然后呢，你知道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他们之间。不是乱的，他们之间是有一定有关联、有秩序的，而且放在一起的话呢，就是非常好的我们人生的每一个人生的一个图画。那下边我要给大家看的呢，就是这个可以活出来的一种人生，就是你有了这个人生的这个目标、这个版图之后，然后呢，你按照这个版图，我们这个讲座的系列的话，你就希望帮助大家去梳理，就是我们就是忙乱，就是忙乱差。我们很多的时候感觉不到，就是生活质量很高哈，是这样忙乱差的一种生活。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梳理的话呢，然后按照这个梳理的一个思路。然后呢，就是依靠神，依靠神的智慧，依靠神的能力，还有就是依靠神的爱，来一步一步的呢落实出来。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去憧憬，这个是我们可以活出来的生活。对，这就是我用这个儿童贴纸的话呢来做的一个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就是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哈。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就是想问大家哈，就是。上次完了之后呢，让大家做的一个练习，做练习的人可以在聊天室里边打就是 yes，就是你是不是做练习了？就是做练习的人就是输入就是 yes，对，就是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可以输入 no 哈。那我想这里边哈，就是我给大家一个答案哈，我不太清楚，就是你们可以去来进行对照哈。我把每一组的话呢，都给了它的名称，就是这是讲身体器官的语言，然后心灵要素的语言，还有就是问题类型的语言。我们现在学习教育，大家都会讲这个是5WEH 哈，就是时间、地点就是人物。场合就是这样的一些个问题，还有就是怎么办哈？How 对，就是5WEH，然后就是英文词汇哈，这个我们读英文文献也经常看见的，然后呢就是哲学词汇，就是然后是教育词汇，就是不同的视角下所看到的全人，他们讲的是相同的一个东西。那我用这个练习来做什么呢？哈，就是一方面我在梳理，就是不同视角下来谈这个全人的这个语言，然后呢，就是把他们做一个汇总，一个梳理哈，就是看到他们梳理，就是看见他们的一个对位的关系。然后呢，我们在进行这个交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就是对位。可能一个人是用哲学语言来谈这个全人，那我呢，就是用教育的语言来进行谈这个全人。如果我们双方知道自己，各自用的那个语言不一样，但是呢，讲的是同一个事情，我们就可以相互的去理解哈。然后我这里边想就是特别突出这个哲学的语言哈，就是讲这个全人的时候，头脑上它是讲这个价值感，一个是认知哈，我们是靠头脑。我们讲价值感的时候，很多时候容易从哲学上、道德上、伦理上去讲哈，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没有打通它。如果我们打通它的话呢，它是跟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这个课程的这个系列的话呢，就是讲这个资源管理，是生活资源管理，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效率，就是我们的体力、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是高效的还是低效的哈？还有呢，其也包括我们手上的这个就是经济资源。 就是他们都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我们怎么能够让这个，就是我们手上的经济资源，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是有属灵意义的？就是，它是，就是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生命的这个价值哈。他们之间是怎么一个关系？然后呢，心灵的话呢，哲学的一个词汇呢，是其实是在讲我们的归属感。讲我们的这个心灵，讲关系，讲各种爱的关系，对，就是跟神的爱，跟人的爱，跟人的爱呢又有不同种，我们有友谊的爱，然后我们有博爱，然后我们有这个就是两性的爱，还有就是家庭里边的亲情哈，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跟心灵有关系，它是反映这个归属感。然后呢，我们的能力的话呢，是代表着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能力是代表着，就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有重要感，还有就是我们的使命感，对，这个是就是我把它进行这个对位哈，就是帮助大家做这种梳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让我们找到这个全人的同义词。我们学语言的时候，学中文、学英文，就是大家知道哈，同义词表达同一个意思有一大堆，可能有几十个，可能甚至是有上百个。那我们其实是在学会生活、学会爱哈，我们学会这个全人成长的时候呢，是有很多同义词的。如果我们不做这个梳理的话呢，就觉得是非常的混乱。这个是一个作业哈。然后呢，我想突出强调的是这个题目，跟全人的一个对应，学会就是学习，然后还有学会了，这是我们的心智方面的情况哈。然后呢，爱是我们的情感方面，那生活的话呢，就是要把它活出来，把我们学到的这个东西，把我们这个爱的这个就是情感，能够就是在生活里边能够去落实。所以你看，就是这个题目哈。7个字，它就代表了这个全人。那这个全人的话呢，也可以作为大家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你随时可以去思考，诶，这一个段落讲到哪些全人，甚至是一句话，就是涉及到全人的哪个方面。就像这个题目哈，就是这么7个字，就已经包含了这个全人的各个方面。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全人的。我情绪不好了，我什么都不干了，我的行动也不行了，然后我头脑也不工作了，我就是在那儿抑郁了哈。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好像让我们负面的情绪就是成为一个暴君似的，就把我们其他方面就是等于是说都掠夺了，都控制了。这个是我想就是突出就是让大家理解的。第二个这个填空练习哈是。讲这个全神，就是全智、全能、全爱的这个神哈，然后有这么五组，如果有人做了的话呢，就是你也继续的来写这个yes 哈，就是这个全神的那个练习，就是如果你回答你做的这个练习，你就写 yes，对，这个填空练习其实也是帮助大家，就是熟悉这些东西。这个图形我不太清楚哈，大家有没有想到像什么？我想说的比喻哈，第一呢，就是这个表格哈，其实它像数学的矩阵。我忘记了，数学矩阵我们是初中学，初中还是高中学的？还有呢，乘法九，那个乘法口诀是我们小学就学过的。就是讲这个对位关系哈，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背会，然后生活当中可以随时的去应用。那信仰上的话呢，我觉得我给大家梳理的一些东西的话，也可以把它当成看成是信仰口诀，就是你可以横向的去背，你可以纵向的去背，就是去了解这些个对应的关系。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头脑上哈，智慧的神就是用圣这里边圣至圣父，圣父、圣子、圣灵，我已经说了哈，这是三个位格的神，他们三个位格呢，全都具有智慧、爱和能力，但是呢，每一个突出的呢，就是不太一样哈，所以就是有代表性，那就是用这个圣灵来代表这个智慧，然后呢，还有就是跟这个信呢进行这个对应，跟真理进行对应，就是智慧和真理 对应，然后呢，跟先知对应。先知呢，就是向人类来这个宣告哈，就是神的真理。然后这个爱的话呢，就是用圣子来作为代表，因为他为我们就是死在这个十字架上哈，是这个爱的最高的一个体现。然后呢，就是爱呢是给我们生命的，爱的话呢是也是来洁净我们我们的生命哈，就是祭司的一个职责，就是洗净我们的罪污。那么全能的话呢，我们用圣父来代表，就是他创造世界哈，创造宇宙万物的那种就是全能哈，拯救世界，然后就是。这个全能的话呢，也跟这个盼望来这个对应，跟这个道路来对应，跟这个就是君王来对应。君王代表着权柄，代表着这个能力。好，那这个的话呢，就到这里哈，这个是填空的。然后呢，我把这两个进行对位，就是全人的这个概念和全智的概念，我怎么进行这个对位的话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左边哈，就是人的这个智慧和神的智慧进行对位，然后呢，人的这个情感、心灵和神的爱对一位，然后呢，人所追求的这种意志、行动的能力，是跟着全能的神进行对应。就是这种对应的话呢，就会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全人哈，这是内在的全人，就是知情意。智慧，就是对头脑思考哈，然后情感、心灵，然后意志，跟我们讲，我们平时教大家就是说，神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那这个神的形，神是灵哈，这是灵的形象，就是或者是说灵的 DNA，我们是有神的灵的 DNA，神的灵的 DNA 就是知情意，然后呢，就是。跟这个神的智慧、爱和能力呢进行这个对这进行对位，那我把这放在一起的话呢，就是头脑、心灵，就是内在全人。然后呢，这里边一个大一个小哈，一个大一个小的话呢，我用小的就是代表着这个小的就代表着我们现实的全人情况，就是我觉得我没有智慧，然后我也缺少爱。我也缺少这个意志啊，来活出这个信仰来，这个就是比较小的一个自我。然后这个内在全人这个大的这个三个圆圈的话呢，就是代表着一个理想的我。我们希望活得更好，我们希望更有智慧，我们希望更有爱，我们希望自己更有能力，这个是我们的理想。然后呢，这个就是神，就是神是比我们更大的哈，所以我就是把它放成是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我这样的一个对位哈。然后呢，我要把他们就是再一步一步的推。刚才呢，我提到了哈，这是代表着一个现实的我，就是内在的一个心灵状况，全人的状况。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理想的我，中间是有差距的哈，一大一小。那这里边呢，就是体现了保罗所讲的，就是两律征战，就是我希望活得更好，但是我活得实际上是更糟。这是按照就是人的这个努力哈，活不出来这个理想的我。但是呢，就是我们有神之后，就是我们是靠着神。我们就是依靠神，我们在主里的这个我的话呢，就有可能活出来，就是这个小的我就可以活出来，就是一个理想的我。但是呢，就是要在主里边是靠着神。对，这个是就是我们做了概念这样的一个梳理之后，就是可以知道他们那个关系哈。那我到这儿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我需要就是停一下。就是大家有问题哈，可以举手，然后也可以在聊天室里边。就是如果没有的话呢，哈，我就，往下来哈。往下来的话呢，就是上次的话呢，我给大家的那个资料里边的话呢，有经文，就是让大家做这个练习。 看经文的话呢，来想一下全人视角下这个爱的类型有哪些，然后呢，关系视角下爱的类型有哪些？我给大家的经文的话呢是比较大段的，然后我这里边给它压缩了，我就是把最重要的就是抽出来。大家现在呢可以在这个，我看一下啊，哦，没有问题，谢谢回复哈，就是爱的类型，但就是有谁来就是已经做过这个练习了？你们可以在聊天室里边呢打 yes，就是我可以知道有没有人做哈。然后呢，我看一下啊，没有人回答哈。那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下总结哈，就是全人视角下的爱的类型有哪些？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讲到全人的时候呢，涉及到头脑，然后涉及到这个心灵，然后涉及到意志，意志就代表着行动哈，也可以就是从头到脚就是一个全人的一个视角。那我们平时讲爱的时候呢，我们以为只是一个心灵的东西，情感的东西。但是呢，我这里边呢，想给大家就是有一个纠正，有一个拓展哈，就是我们这里边讲全人爱的时候的话呢，是包括这个就是头脑上、心灵上还有意志上，就是假如说我要是爱一个人的话啊，很简单说，假如说我要爱我父母，或者说我爱一个人的话，任何的爱我一定是需要就是用智慧的。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呢，我可能是出发点情感上是要爱，但是我可能是会伤害到我要爱的这个对象，所以呢，一定是要有智慧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是需要这个在头脑上去表达爱，就是有智慧的去爱。然后呢，这个情感上这个爱，大家都已经毫无疑问了哈。还有呢，就是我们爱的话呢，要这个有行动，这个雅各书说哈，信心没有行动是死的。这个爱也是一样的，爱没有行动也是死的。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告诉我们是说我多爱你啊，但是呢，他什么都不做，其实呢，这个就是他没有行动。那没有行动的话呢，这个爱就会死的。对，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全人视角下这个爱的类型的话呢，就是包括，用情感去爱，用智慧去爱，然后用行动去爱，这是一个概念。然后关系视角下爱的类型的话，就是有三种哈。我再来回头说一下，我用的这个经文呢是《创世纪》1章，就是26到28哈，就是代表着这个全人的那个爱的一个类型。这个呢是神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神爱我们是用全神来爱的，神用智慧爱我们，给我们这个就是创造那么丰富美好的一个家园哈，在创造人类之前，神先创造世界，就有点像我们就是人哈做父母之前要给孩子预备好多东西一样。神用智慧去爱，然后神会用能力去爱，就是他创世是反映他的全能的。然后呢，就是神，你看这里边说神赐给他们，神按照他的形象呢来造人。你看，就是他对人是多么的爱哈，有他的那个 DNA 灵里的 DNA。然后呢，要赐福，然后呢还要就是授权，就是治。给人权柄，给人能力去治理这地，然后管理呢，就是海陆空所有的这个就是生物，这个也是给人很多的智慧、能力、权柄、智慧哈都有了。然后下边三节经文的话呢，就是反映三种其他的爱的类型。其实第一个的话呢，我这个全人爱，我觉得也可以再把它深化成是神对人的爱哈，应该是圣爱。对，第一个可以加上补充上啊，是叫圣爱。然后第二个呢是婚姻之爱，婚姻与亲情之爱，就是神给人造配偶，然后呢有配偶之后的话呢，还要生养众多，就是有两性的爱，然后也有这个亲情的爱，就是亲子哈，孩子父母与孩子。第三个经文的话呢，神爱世人，这是博爱，就是神爱所有的人，神是没有偏待的。 神不会就是说，没有指出来是说我只爱白人不爱黑人，神也没有是说，我只爱这个亚洲人，我不爱这个就是非洲的人，或者是说我不爱这个印第安人，神没有这样说，或者说我只爱汉族人不爱少数民族人，神没有这样的区分，是神爱世人，是神造，神爱所有的人，神也造就是所有的人，对，这是博爱。然后第四个的话呢是，神叫门徒彼此相爱。这个门徒彼此相爱的话呢，强调是信徒之间的相爱，主里的相爱。然后呢，其实我后边就是在讲到人际关系的时候，会把这些个呢再进一步的，就是展开哈，就是这个爱的类型。但是呢，我这里边先给大家就是一个。圣经的依据，还有呢，不同爱的类型，就是把我们关于爱的概念的话呢，要就是拓展，而且要打碎我们以前爱的概念。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寻求爱两个渠道，第一个渠道就是原生家庭，但是我们很多人在原生家庭里边是缺失爱的，甚至是没有爱的，或者是很多伤害的，这是第一个哈，就是今天哈，我们很多人。他的生活问题是从原生家庭来的，这个是让我们破灭的哈。第二个就是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在两性关系里边去寻找爱，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寻找的是爱，但是呢，我们很多人得到的都是伤害、痛苦和绝望，就是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我觉得我们在这里边的话呢，就是要打就是要放弃。那种就是以前的那种狭窄的那种，在人里边去寻找爱的那个概念，然后呢，要回到神里边呢，来寻找这个丰富的爱。这所有的这个类型的话呢，就是反映了神丰富的爱。我讲到这儿，我停一下，有问题吗？就是我看不见你们哈，所以不太清楚，就是反正大家有问题可以在聊天室里边哈，你可以叫停，对，我就可以回头，谢谢。好，这个是前边的话呢，就是上次留的那个留的练习留的这个作业，好，谢谢回应哈，对，这个是我需要的一个反馈，我回头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投影哈，所以你们都会拿到。然后呢，我今天的内容的话呢，就是帮助大家去就是继续的理解上次的内容，是复习，然后呢，也是一个就是深入的一个理解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下一周来讲这个就是时间资源的一个管理的问题哈。今天就是继续把这个专题一在主里的全人生命成长目标呢来讲清楚。然后这一点的话呢，我还是强调这个经文哈，就是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哈。这个经文跟我们这个专题呢，我觉得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哈。就是这个全人成长目标，就是代表着一个丰盛的生命。如果不是全人的话呢，我们体会不到这个丰盛的生命。这个呢，就是是耶稣来哈，是叫我们得这样的一个圣，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的，所以我们需要向着这个抓住这个应许，然后向着这个目标呢去努力哈，就是不管现实怎么样，然后呢这个盗贼来了呢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哈，这个盗贼的话呢哈，我想可以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呢来阐述这个盗贼，一个方面呢可以说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的话呢，也是我们人生的我们也是我们人的这个有限性，我们的不完全。我们的不完全的话呢，就是让我们自己脱离神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成为盗贼，我们自己呢就来就是偷窃我们的时间，杀害我们的生命，破坏我们的生活。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如果我没有靠神，然后我受到伤害哈，我就是， 非常的痛苦，一蹶不振。那我一蹶不振，这个一蹶不振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生活就相当于瘫痪了。那我如果生活瘫痪的话呢，我就是今天的人来讲就是抑郁哈，其实是一种慢性自杀。我们为什么说慢性自杀呢？我在那躺平，我什么都不干，我这不是就是在荒废我的人生吗？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荒废人生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你人痛苦的时候觉得时间特别漫长，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时间的脚步是非常快的。就是我自己哈，我10月1号就是61周岁，就是觉得那种。人生那种时间哈，就是好像就是快过去了哈，真的是是眼前的一个事情，就是不是很遥远的事情。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盗贼哈，我们可以理解成是，我们表面上可以理解成是说，哦，别人伤害我了，然后我就躺平了，然后我就抑郁了，我们可以解释成是别人，但是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层面的解释，是一种。被动的一种解释，但是我们讲哈，神是给我们主观能动性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回应别人的伤害。然后呢，我们是不是说我情感上受伤？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躺平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的身体是健全的，是我们的情绪是说，哦，我不想起床，我不想做事情，是我们的情绪，并不是说我的。我的腿受伤了，或者是我起不来，或者是我的我腰间盘突出，我必须躺在床上，不是这样子。我们的身体器官都是完好的，是我们的大脑在告诉我们，然后是说我不行，我不做，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全人哈，然后我们让我们的负面情绪来做暴君来就是影响我们的这个行动意志哈，就是来，其实在杀害我，就是别人伤害你的时候是第一次伤害，然后呢，你自己的回应是第二次伤害。如果你持续这样做的话呢，你就在不断的在用别人的伤害作为借口来伤害你自己。这个是我想讲的哈，这个盗贼，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讲别人讲环境哈，这个是有的，这个我没有否定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怎么去回应去处理？好，然后呢，我这里边再继续就是补充哈，我们为什么要在主里边？这个前面已经提到了，就是没有神哈，我们就是没有智慧，没有能力，没有爱，我们对自己也没有爱。所以呢，我们就躺平，我们就浪费时间哈。这个是需要在主里边哈，就是我们头脑、心灵、行动全部都是需要神的。然后呢，这个全人成长目标哈，为什么需要全人成长目标哈？就是我还是提到哈，就是如果我们身体上有任何残疾，我们会特别敏感。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上的残疾哈，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同事，我在北大的一个同事，他的右手的话呢，永远是戴着手套的，不管天气有多热哈，北京夏天非常热的，他的右手永远是戴着手套的，所以呢，我不知道哈，但是我相信他的右手一定是有问题的，然后我忘记我自己是什么时候哈，在什么地方看到一个人是有6个手指头。我当时看见的时候，哈，就是他这个小手指后边又长出一个，我就生理的一震，因为我很少看见这样子的哈，所以呢，我想是说的，就是我们对身体的那个残缺哈是非常敏感的。如果我就是缺了一只眼睛，我的一只眼睛如果失明，两只眼睛失明，那对我的生活影响会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身体的残疾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这种，心灵的残疾，刚才我提到哈，情感上受伤以后，然后呢，我们的意志也没有了，这个是属于我们，就是我们不 function 了，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了。其实这个是代表着我们心灵在生病，或者是在出现这个就是瘫痪状态，还没有残疾哈，残疾是那种就是永久性的。所以呢，我们是需要这个，就是，全人成长的，对。 但是我们这个环境的话呢，我们的社会就是不在乎全人，就是我们把人都逼得残疾了哈，然后我们就是要追求那个成功，追求分数啊，追求表现，追求赚多少钱，这个是我们的现实。这些现实的话呢，就是牺牲掉了我们这个全人。然后就是为什么需要全人成长目标哈？这个也是，这个跟这个全人成长这个是一样的了哈。就是我们神是要让我们有一个圆满的生活，丰盛的生命，就是不仅仅是得生命，就是活着哈。好像我们那个电影里讲的，就是希望活着就够了，其他的都算了。神是要让我们就是得更丰盛的生命。这个是我就是真的是渴望哈，就是大家都能够不放弃的一个梦想。然后我就是用这个右上角的这个坐标轴呢来翻转来这个表达哈。这个表达是什么呢？这个坐标轴呢是代表着这个就是神，在神里边的这个坐标轴的右上边代表着在神里的生命。这个箭头呢表明是一种就是永恒的生命。有质量的生命，永恒的生命。然后呢，就是这个左下边啊，这是红色的代表永恒，然后这个左下边呢，代表着没有神的生命，就是我们是一落千丈、前功尽弃的生命。这个是我们人生很容易经历的，我们经常就是容易哈。就是跌入死因的幽谷哈，就是生活的各种难处，各种这个打击 但是呢，我们在主里边就是可以是不仅仅是丰盛的这个有永恒质量的生命，而且是被翻转的，就是从左下边翻转成右上边的。给大家放这个约瑟那首歌哈，就是梦想成真，就是我还是要反复的去强调哈。大家不要忘记了，约瑟是被陷害，然后呢，在这个监狱里边唱的那首歌，就是他还能够去唱这个梦想成真。那我们的生活呢？我们可能没有在这个实体的一个监狱里边，但是我们可能在我们心灵的监狱里边，我们可能是在我们苦难的这个监狱里边，就是被囚禁。但是呢，我们能不能就是因着神？能够像约瑟一样就是去相信哈，就是梦想成真。这个是解释为什么哈，就是大家可以看见哈，我这个讲座哈，期待是很高的，就是对大家的那个就是生命，这是神的一个应许。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上次的这个测试哈。这个测试的话呢，我想说明一下。这个测试的计算的话呢，哈，不是特别的，就是有意义。为什么呢？哈，因为这个测试哈，是我当年就是跟这个宣教师一起教课的时候，他们提供的一个资料。但是呢，这个资料的话呢，是没有出版的那个版本。所以呢，没有对这个问卷一个非常仔细的一个说明，只有这样的一个测试。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测试呢，还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呢，就是告诉我们，人生的这六个方面是非常真实的。这个是上次给大家看的。然后呢，时间的关系哈，上次我没有在这个就是课堂上去做。我现在呢，想就是让大家呢，在这个聊天室里边哈，来这个回答。大家在聊天室里边回答这个就是测试，测试结果。对，我看先问一下，就是参加测试的人，你可以回答 yes，就是来告诉我，就是有多少人参加了这个回答。做这个测试了，我现在看见有两个人，只有两个人，有三个人，四个人，有四个人， 对，没有做的哈，就是我鼓励大家哈，回去来继续做。然后呢，我现在呢给大家一个就是我测试的结果，我自己就是又在做的，这是很多年以后哈，我很多年前做的，不知道在哪里边。然后呢，这个字稍微有点小哈，就是我把36个问题放在一个里头了。我把这个每一个问题的话呢，每一个选项的话呢，用颜色区分开来了。同一种颜色的，就是表明是。生活的领域之一，一共呢有6个生活领域，就是那个六边形所代表的。黑色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哈，这个第9题、第15题、第21题，27、32、33代表着是社交效率。然后呢，就是这个6个问题哈，有6个是正向问题，有2个是负向问题。那我的得分的话呢是30分，蓝色的话呢是代表着就是智力方面的问题，蓝色的第2题、第6题、第12题、第18题、第24题、第30题是代表着智力的，这个也是4个正向的，2个负向的问题。正向的问题就是我在前面也都标号了哈，用加号和减号，加号代表正向问题，减号代表着负向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哈，这个负向问题，比如说第2个问题，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比认识的大部分人要差，这个是比别人要差，这是一个负向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这个正向的问题，看第18题哈。一般来说，我对每天获得的智力激发感到满意，这个感到满意，这是正向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看问题。有积极的陈述，有负向的陈述，然后呢，所以你这个时候你来选这个分数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是没有这个不太有可比性哈，所以我就是说，它这个测试分数，就是如果是正向的，你就会知道，分数高是好的；如果是负向的，就是分数低是好的，应该是这样，这样说哈。红色的呢，就是代表着身体状况。红色的问题，第4个问题，然后第10个问题，16，22、28，还有34。大家从这6个问题呢，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自己的身体的一个情况。然后是紫色的呢，就是代表着这个角色。这个是很综合的哈，也说可以说是很笼统的，但是你就是大家就是大家大致的就是估计一下哈，而且我们后边就是测试里边会涉及到哈不同的角色的那个问题哈，但是问题是不同的，但是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后边有这个角色测试的时候呢，发现是说不管你是什么角色。你是在公司里边工作，在政府部门工作，在大学里边工作，还是在家庭里边做父母？不管你是什么生活角色，所要求的品质是一样的。这个是我这里边想说的哈。这个就是称心的角色哈，有6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第3个问题，第8个问题，第11个问题，第20，然后是23，这样6个问题呢，反映角色。绿色呢是代表情感问题。这里边我想说一下哈，前边4种它的问题类型哈，4个都是4个正，2个负。6个问题就是有4个是正向的陈述，2个是负向的陈述，但是呢后边2个不一样。这个也是我想是说哈，这个是我自己感受到的。我觉得就是在美国这个心理学方面的测试哈，是有它的专业偏差的，就是它设置问题就是要找你的毛病，这是我的感受。而且就是给你贴标签，其实是制造了一种专业依赖。对，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制度的话呢，就是是需要我们去分析的哈，就是有好的有坏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盲从它。然后就是情感问题哈，就是心理方面的绿色有6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第十三、第十四，然后呢是25、26，还有就是31，这六个问题就是有两个是正的，有四个是负的。然后就是黄色的是表示那个心灵问题，就是有三正三负。黄色的问题是第五个、第17、第19、29，然后是三五三六。就是大家呢可以回去哈，这里边这个分数就是我自己的分数，这个是选择哈，你选择哪个？这是我的选择，这是我的选择。然后你们自己回没有测试的，你们回去再自己去测，就是这个就是帮助你大约的呢去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领域，然后的话呢再去进行这个估分。我呢是根据我自己的那个测试哈，给自己一个估分。然后这个估分的结果的话呢，就是，这个是代表我是用这个上面这个线哈，是社交效力，我就是给自己的估分是4.5。然后我的身体状况呢，我给估分是4。这个是会浮动的哈，有的时候会好一些，有的时候会差一些。我跟大家说过，我小的时候很差，我可能给2，就是非常非常差的。然后因为这样子呢，我就从小就锻炼，然后结果我就身体就开始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自己后天的努力是很重要的哈。然后这个是情感健康，我给打的是3.5。然后称心的角色我也是打的差不多是3点多哈，然后心理健康、心灵健康也是3点多，然后智力我是打到差不多4，这样子我就把它连线，这是我的六边形，就是每一个人的六边形呢是不一样的。我这样连接完之后的话呢，大家看哈，中间是我这个就是深黄色一点，然后外围的这个黄色的。就是我需要成长的空间，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测试之后哈，根据这些个问题，不是根据那个分数，我强调不是根据那个分数，你可以根据那个分数呢去估计，就是自己用这个来打分，5分也好，10分也好，你给自己打个分，然后呢，根据自己的各个方面打分的话呢，把各个方面打分进行连线，就是成为这个。然后呢，去看自己的成长空间。你看我就是这几个方面，成长空间就是需要更多一些努力哈。我停到这儿，这块儿，就是有问题吗？很高，更多的人答是做了哈，测试。那接下来就是我鼓励大家，做一个自己的健康六边形。看你的六边形是什么样子，然后呢，你把它放在，就是像我一样，把它放在这个和谐的全面的这个六边形里边，给自己呢一个很直观的，你可以把这个打印下来这一页，打印下来呢放到自己的桌边，就是提醒，是说我各个方面都需要成长，我不是就是钻牛角尖儿，我整天学习，我其他方面都忽略。那我们现在很多学生哈，就是专攻学习，身体也糟糕了然后整天在这个电脑里边或者是打游戏，然后不知道怎么跟人交往，然后就是也不知道就是各个方面生活的角色哈，有的人会觉得是说哦，我不是一个好父母，或者是我不是一个好孩子，或者是我不是一个好老师。可能会有这些个反省，那就努力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成长的方向的，就是我们生活哈各个方面都需要去努力。这个有问题吗？我看一下。对，这个是有回应。对，其他就是偏低。就是不管你的分数有多低哈，我就是不指名哈，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当中有一个，就是参与的弟兄，他分享呢，就是智力是3.5，其他方面，就是 他自己打分都是二哈，但是呢，这个就是我鼓励大家去听《约瑟神奇彩衣》那首歌的一个原因，就是要反复听啊，就是千百次的去听，然后呢，就是配合这个约瑟的故事呢去听，就是知道约瑟，他的处境在监狱里边是没有自由的，是那种就是暗无天日的，是被他的主人的太太陷害。下监，然后呢，又被他的同僚遗忘。他在监狱里边帮助两个同僚解梦，然后呢，他让他们是说你们出去之后不要忘记我，但是他的同僚呢就是忘记他。他在监狱里边是没有自由的，没有机会去实现这些个人生的梦想哈。但是呢，他依然相信神可以让他的梦想成真。对。就是我们去仰望神哈，然后去靠着神的帮助，去努力。所以，我们这里边就是谢谢哈这个弟兄的分享。就是这个呢，我觉得他的分享还有我的分享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全人成长目标，不是在唱高调，而是给我们一个参照呢，去来诊断我们的现状。就好像我们去上医院哈，看血压是说，医生告诉你一个标准压，这个是理想压，标准压就是理想，所以我们平时是需要标准的，是需要目标的。他告诉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健康，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所以呢，这个就是给大家来调整自己的一个生活，这是我们一生的一个就是生活的一个目标哈。跟我们调整我们的体重是一样的，大家对体重的那个重视哈，就是可以用在这方面。好，我往下来讲哈。那前面我提到这一点了哈，我给大家再看一遍。这个呢是在讲这个就是现实的我和理想的我之间的一个距离，然后我们就挣扎。但是呢，我们自己挣扎就出不来哈，就是像泥潭一样，我们就需要靠神。在主里边，然后在这三个方面，我们向智慧的神、全知的神来支取智慧。我们去向这个全爱的神去支取爱，我们向全能的神去支取能力。这三个方面的话呢，大家可以看见哈，就是我们在教育里边这是目标，可是呢，我们做不到，就它就成为一个口号，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就成为一个口号。但是呢，我们在主里边的话呢，是神他是有智慧、有爱、有能力的，所以我们是可以向他去支取。我们支取的越多，我们越有智慧；我们支取智慧越多，我们头脑越，然后我们支取爱越多，我们也会越有爱；我们支取就是能力越多，我们也会越有能力。这个就是教育没有办法去。达成的一个目标就是神在帮助我们，而且呢，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在学校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是要交学费的。但是呢，我们在主里的生命是一生的，神会一直的帮助我们。这个是内在全人哈，就是头脑、意志、心灵。然后呢？这个就是大家也熟悉了哈，这个就是生活的六个方面，生活的我们现实生活就是一个外在生活，我们这六个方面的话呢哈，也是一样，有一个就是生活现实的一个人生，我们现实的人生的话呢，就是没有活出来我们希望的这种人生，身体也不够健康，情感也不够健康，角色也不够称心。心灵也不够健康，然后智力也觉得好像自己，不够聪明，然后呢，社交方面也觉得好像不是跟人交往也很有障碍哈。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实的生活这六个方面，跟我们所期望的生活还是有距离。就是我是说，像保罗的那个二律征战哈，我想。他说：“我想行的善行不出来，这是我想活的生活活不出来。然后呢，我不想活的生活，他偏偏有，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那这里边呢，我们生活的六个方面呢，也是靠神，就是在主里的生活，能够就是把我们的那个理想的我能够活出来。 然后呢，我接下来呢，再把这个就是内在的全人和外在的这六个生活的方面进行叠加。我不知道这个叠加是不是大家容易理解，还是这个小的呢，就代表着是说我们内在全人是混乱的、不健康的、软弱的、无助的，这个情志意，没有意志生活，没有这个。情感，然后没有智力，还有这个六个生活的六个方面也是一团乱麻哈，就是乱七八糟的，然后也不平衡。这个是一样的哈，就是理想的是冲突的哈，实现不了。那么在主里边，就是我们靠着神活出一个内在全人，就是心灵强大的人，包括有智慧，包括有爱，然后包括有意志力。就是我们是超人，是有意志力的哈，这个是尼采的话哈，就是我们内在的是一个强大的，在神里边的一个内在强大的一个生命，来活出我们一个外在的一个就是六个方面可以有表现，在我们外在的生活的六个方面是有表现的，这个就是属神的我可能有的一个一个生命。然后呢，这个呢就是表达，上次课给大家看的哈，这个六个拼图就是六个方面，中间是心，就是一生的果效呢是由心发出来的，这是箴言第四章23节所讲，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是说心灵是多么重要，就是我们要在心灵上，在灵上去花功夫，这个灵就是包括我再次强调哈，不仅仅是心灵，包括心灵，包括头脑。包括这个就是意志这三个方面。然后呢，我在这里边哈，我想停留一下哈，我把这个分享屏幕呢停下来。我想给大家呢实际的看一下，就是我在线下就是上这个课的时候呢，大家所。就是实际上做的一个练习。第一个练习的话呢，就是三个三角形，这个看得见吗？你们看见三个三角形就行了，不需要看见就是那个字。大的三角形就是代表着全智、全能、全爱的神，中间三角形就是代表着理想的，就是自我，三个方面理想的自我。你们在这个可以看得见哈，
可以的，能看到。
好的。然后呢，就是我自己怎么看不见呢？我看见的都是就是别人的屏幕，虽然我用的是 speaker 的那个屏幕，对啊，没有关系吧？对，然后那个小的呢，就是现实的，就是我们心灵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是说，我们觉得自己头脑也不行，智慧也不行，心灵也不行，然后呢，就是要靠着神哈去活出一个内在强大的生命，然后这个内在强大的生命呢，就是主导生活的六个方面，中间的这个六个哈，这个是我现在手上这个是空白的。就是我当时做就是做培训的时候，给大家上课的时候，就是用这些个手工，然后呢，这些手工做完之后呢，大家可以带回家去，然后你可以去去操练，去落实，这是空白的哈。然后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完成的一个例子，这个是参加培训的一个人哈，他做的他自己的那个六角形人生。中间的那个是现实的，然后呢，放在这个理想的方面，那个黄色的这个六边形哈，就是各个领域里边它需要成长的空间，然后呢，往外四射的这个六个方面哈，就是说你每一个方面的努力都是靠着全人和全神的一个努力，这个每一个方面的努力，就是比如说我锻炼身体。我光是脑子想着是不够的，我需要有来自神的那个爱，神的爱的话呢，它是给我这个动力的。 我现在来，再回到这个屏幕分享这个部分。现在可以看见了是吧？
可以的，
好，谢谢。对，
能
这
上一点点，不是很全。
不是很全啊，
对，它右上角。
对，它这个本身右上角就不全，就错，就是对。
那就没问题了。
对，那这个呢，就是想是说哈，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需要在这个需要靠着神来努力哈。我把它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展示，全人健康。我把这个六个方面哈列一个清单：身体健康、情感健康、社交效率、智力激发，然后称心的角色，心灵健康。这是六个方面哈，我把它展开。然后呢，每一个方面都需要全人身心灵参与。然后呢，这全人的身心灵的话呢，是靠着神的。你从神那里边去支取智慧、支取爱和能力呢，来帮助自己身体健康。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你要去锻炼身体。那你就是需要去世界上哈，这个运动是非常多的，锻炼身体的方法也是可以千万种的哈，这个选择一点都不夸张。那你要找一个就是什么适合你，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很多年前，然后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哈，已经分享了，就是我小的时候身体就不好，我想去做很多哈，就是运动哈，但是呢。需要这个运动，适合我。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在校园里边看见这个外国留学生在打这个网球，哎，我觉得很酷，所以呢，我就想打网球，我就买了网球拍子。但是呢，我一练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不行，这个太激烈了，我受不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不行的。那我后来的话呢，就会想到是说，哦，我可以打太极拳，然后呢，我要，这个就是出去读书哈，我觉得我还可以教人打太极拳哈，然后还可以就是有人跟我一起锻炼，所以我就上公园去学打太极拳。那这个太极拳的话呢，就成为我就是真的是一生受益的一个一种运动。所以你要去想哈，要去寻找去什么样的这个。运动，然后呢，就是你要对自己的生命有足够的珍惜。那你怎么对自己的生命有足够的珍惜呢？你要知道你是被爱的，你要知道就是你在神里边的生命的一个宝贵。神为了我们每一个人哈，就是献上耶稣，就是独生子的这个生命来救我们哈，就是我们的生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就是你知道自己的生命宝贵，然后就是你要去珍惜它。然后呢，你去这个去落实它，就是能够向神呢去靠着神的智慧、爱和能力去努力呢，就是每一个方面。那情感方面也是一样的，就是需要这个全人的一个努力哈。然后呢，向神就是我说的全人努力是人的一个责任，但是呢是也是靠着神的。就是靠着神的智慧，就是比如说，前面我提到哈，我们那个测试的时候，情感方面是负面问题最多，六个问题里边有四个是负面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一方面可能有偏差，另外一方面也的确反映了我们现实生活就是，受负面就是影响比较多，就是情绪方面，所以的话呢，就是需要去向这个。 神呢去支取智慧和力量呢来改善哈。那这个的话呢，我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就是我回头可以跟大家分享哈，我忘记了是不是有的人我已经分享过了那个经文。就是神哈，是知道我们所有的负面情绪的。我在这个香港读书的时候哈，我就是，发现了一套经文。这套经文哈，一共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全部是负面情绪，我就一句一句的抄，就是一天抄一句，抄完了去默想，把理解的东西写下来哈，就是像吃经文似的哈，就是知道哈，我这个过程让我明白。那个经文，我想想哈，那个负面情绪的经文，就是各种情绪，你能够点到的那个圣经里边呢，都有写到，神都知道我们的负面情绪。神在圣经里边提到那个负面情绪最多的就是知道我们害怕，所以圣经里边就不断的，以色列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包括他们的领袖，就是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另外一个呢，就是。诗篇，是这个反映负面情绪最多的一卷书，就是我非常鼓励大家呢去，就是反复的去读诗篇，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然后呢，为了减少这个就是负面情绪传染哈，这是我的理解，我自己比较少向别人。去分享负面情绪，就是我是说大面积的，但是呢，我是有我觉得神总是给我非常好的朋友哈，就是让我去吐槽，这个是非常需要的，但是呢，就是要少数的人，然后呢，我觉得第一有朋友去倾诉，第二呢就是跟神倾诉，这个诗篇哈是最好的跟神倾诉的一个方式。读诗篇，你把它把那个读到你自己的情境里边去，然后处理这个负面的情绪。然后这个负面情绪完了之后，你读诗篇哈，诗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很多诗篇哈都是从负面开始，就是求助无望。神呐，你要帮助我，敌人都在包围我，四面攻击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到最后全都是赞美神，就是神会把那个哀歌变成就是赞美。对，这个就是情感方面的一个例子。我们跟人是可以吐槽的哈，这个是吐槽是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倒情绪垃圾，这也需要的。但是呢，人比较难帮助我们像这个就是诗篇的那个作者那样子，把我们带到那个就是从死亡的属灵的低谷，死亡的低谷，然后把我们带到那个属灵的一个高峰，把我们带到真的是带到那个山巅去，这个是人做不到的。所以我后边会提到哈。我后边会再次的强调，就是神的方法，它就像这个直升飞机似的，就是把我们从那个直升飞机救人的时候，可以到大水里边，扔一个救生圈，可以把你救上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就是社交效率，这个的话呢，我举例子哈，很多人不太明白是说为什么要聚会。其实呢，我们聚会哈，神是让我们去敬拜他、仰望他。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神其实在操练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在这个就是聚会的时候哈，去操练，就是那个跟人相交往的一个能力，对，就是让门徒彼此相爱。然后就是智力激发，这个也是就是我说的哈，就是那个来自神的智慧，然后就是称心的角色，称心的角色的话呢，是圣经里边哈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就是你看有君王，然后有先知，然后有医生，然后有律法师，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行业，就是不是那种现代社会分工的意义哈，但是呢，大的那种社会框架上的那种分工，政治经济、教育，就是各个环节哈，这些方面， 圣经上全有，所以呢，各种角色也有。那圣经里边就是为父为母哈，这个也是就是做父母的哈，还有家庭方面的这些个角色也都是非常全的。所以呢，我们读圣经的话呢，其实是也在神也在训练我们，就是扮演生活不同的角色。然后就是这个心灵的健康，就是神给我们的教导哈，怎么去活着才能够才能够健康，所以就是从这些方面来看哈，我们讲这个圣经，还有我们讲参加这个神里边的各种聚会哈，神都是在帮助我们来这个建造我们就是全人的生命。那我下边就是把这个比喻呢，这个图哈，大家就是。我就停止哈，先不说这个图。我想突出这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的话呢，就是对比人的方法呢，就是像这个，登山的人，他不仅仅是登山已经很难了哈，他还要把那个重石推上去。祖性牧师他经常提到一点，就是谁谁谁需要祷告，都是背重负的人，都是背重负的人。他心里就是惦记着这些个背重负的人哈。但是呢，我们很多人，他惦记这些人，他提到这些人都是已经信主的，甚至都是在服侍的。可是呢，我们可能虽然信主和服侍哈，但是不一定是把重担给神了，不一定是靠着神的方法去做的。所以就是我们没有。活出来那个靠神的那个生命，我们就是需要去，去检讨自己哈。然后靠着神的生命的话呢，就是，搭上这个神的这个神，就像这个直升飞机一样，就是把我们救上来哈。就是我讲的这个刚才提到的，这是用这两个一个对比吧，去提醒大家，我们就是没有神的生活和有神的生活是多么的不同哈。那我看哈，就是时间差不多哈，我就快一点把下边的内容完成哈。然后刚才对比了那个人的方法和神的方法不同之后的话呢，就是想简单的来这里边再突出一下神的方法哈。我们整个的这个系列的话呢，都会不断的讲神的爱，神的爱哈。所以这里边只是一个引子，就是配合这个题目哈。就是我们在神里边这个成长的一个途径的话呢，就是我怎么从一个现实的我，一个破碎的我，一个各个方面不尽如意的、不尽人意的我哈，然后呢，能够向着那个健康的、完美的、就是完善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去活出来哈，就是靠着神的爱。但是这个爱的话呢，就是我是说，是全人方面的，是我们跟神的第一个，就神给我们的第一个诫命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尽心尽意尽力，其实就是对应我们的全人。然后我们这三个方面哈，就是去爱神的时候，实际上神他是爱，他是不缺爱的。但是他为什么让我们去爱他呢？其实神是非常抬举我们，而且呢，神，他好像，他对我们真的是像，父母哄小孩一样哈，就是玩游戏一样哈，神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呢来跟我们建立关系，就是说他没有居高临下，说，我就是爱的源泉哈，你们跟我接上源头，你们就是爱就不断的向我。就是我就从我这个爱的源头输送给你们了哈，他不是这样的，他是说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他在抬举我们，我们是没有爱的，我们怎么去全人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呢？其实这个就是让我们跟神有关系的话呢，是跟爱的源头有关系，然后神会把这个源头就像这个灯插电源一样。这个灯再好，我们是这个灯，没有电源它不会亮的。但是呢，你一插上这个电源哈，就是这个灯一下子就全亮了。那这个爱的这个电源就是神。所以，我们全人哈，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的时候，就是我们从头脑到心灵到意志，都是有神的那个 爱输送给我们，我们就会有智慧，我们就会有能力，然后就会有爱。这个是第一个诫命，就是与爱的源头呢去连接。第二个诫命的话呢，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的话呢，是一个是讲这个如己哈，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是要有珍惜的哈。然后呢，你去珍惜别人，就是我们对自己珍惜不够哈。这个对自己的珍惜不是自私，是一种就是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宝贵的，然后你带着这种态度呢去爱别人。那这种爱人如己的话呢，其实是不求回报的爱。这个为什么神让我们不求回报的爱？神不让我们自私，神呢，而且让我们有能力，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有爱哈。所以，我们向别人去付出爱的时候，就是不求回报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成为爱的管道，把是刚才接上的那个爱的源头。把神的那种智慧、能力和爱输送给别人，我们是管道，这个是不求回报的爱。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塑造我们一个纯洁的生命和无私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环节的话呢，我们的那个爱人如己哈，我们就会容易变成是，我们容易会变成一种竞争。我到底是爱别人还是爱自己？这是一种矛盾。我的时间特别有限哈，我们就会搞得乱七八糟的。所以在这里边这个是有顺序的，先跟那个爱的源头接上，然后我们成为管道，然后像这个电源一样，我们成为那个电线，然后呢把这个神的那个爱的话呢输送给别人。第三个呢是这个新的命令哈，就是门徒彼此相爱，这个是相互的爱。你看看，就是神这里边哈，没有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新的命令，没有这个门徒的相互的爱，我们这个爱的话呢，还是没有办法就是去活出来。这个是他们三个是环环相扣的，这个是一个就是怎么达成目标哈，这是神的方法。后边我是反反复复的会涉及到这些个内容，所以。就是大家就是知道就可以哈。那么我就是这个，今天的内容结束之前哈，就是让大家回去默想哈，就是人生好像盲人摸象，就是方方面面的哈，然后我们就是东一下西一下的，就是没有一个头绪，不就像盲人嘛，因为看不清楚整个一个人生哈，所以呢，需要认识完全的神才能认识自己。然后呢，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呢，真认识神，才能够真认识自己。需要让神呢管理我们人生的就是每一个方面，然后让神呢为我们的生命导航，让我们生命的小船哈，就是可以穿越风暴呢，抵达美好的彼岸与港湾。这个是，就是对这个专题哈，我做的一个总结哈，大家呢可以回去去这个去默想，然后能够帮助呢是就是今天提到的这个这一讲提到的这个全人成长目标是一个一生的一个蓝图哈，一个方向，就是靠着全人靠着神哈，这是一样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下一周的专题就是讲时间管理与生命质量。我们平时讲时间管理的时候呢，我们以为只是在讲时间，就是一天24小时，然后我们平时工作是每天8个小时哈，我们就是按照这个，这是一个物理的时间。但是呢，我想我们从这个就是属灵的这个生命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的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时间的话呢，是我们的生命的，就是资源哈，就是我们怎么去，应用它，能够把这种就是物理的时间，1个小时1个小时的物理的时间，让它有，不仅仅是有属灵的意义，而是有永恒的意义。然后呢，我想就是我回头就是会，给大家就是，再讲这个就是。怎么去理解永恒的概念？然后呢，能够明白这个永恒的概念是真实的，而且， 是可以这个就是触摸的，而且是从今生一个延续性的一个东西。如果你能够对今生就是有体会，能够把握的话，那就是你也同样呢，就是可以去理解和把握这个你以为是很多人以为是抽象的永恒，就是以为是死之后才发生的一个事情。这个是我想强调的哈，就是我们的这个物理的时间是有非常有更丰富的一个意义。我们需要超越的就是那种物理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一小时一小时的这样的去理解我们当下的生命哈，就是它的永恒性。所以今天结束之前的话呢，哈，就是给大家一个作业。今天的作业非常的就是简单哈，而且大家非常熟悉。你只要用笔呢，就是写下来就可以了。就是列出呢，你每天通常24小时之内做的所有事情的清单。第一个呢，你是列清单，但是呢，我给大家两个表格哈，你可以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呢去列一下，而且你从不同角度去列的话呢，也帮助你去梳理和消化，就说你怎么用你的时间的，然后你的时间用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有效，是不是有意义，就是为这个下边的那个就是下一讲哈做一个那个一个预备哈。你列了之后的话呢，就是，我让你们哈，在你列的每一项里边，你写上哈，涉及那个生活的哪一个方面，就是大家已经有了那个全面生活的那个，就是6个方面哈，就是外在生活，然后内在生活呢有3个方面，就是，头脑、心灵、意志哈，就是你写的这些个生活的所做的事情，日常生活。就是涉及哪些方面？你给他进行这个标签，你给他定性，然后呢，就是来帮助去理解哈，那个你使用的是不是平衡，是不是有意义？那我给大家的表格呢是这个哈，我们这个讲座之后的话呢，然后就是请张恩把这个今天的这个投影，就是可以发给大家，或者是我一会儿讲完就是可以。我就可以发给大家。对，我可以在这个双重的保证吧，就是我一会儿发到聊天室里边，然后呢也让张安姊妹呢发到这个群里边。
好的。
现在可以看见哈，就是一个是时间表，这是从6点算起的哈。你自己可以往上加哈，可以往上改。如果你有早起的习惯呢，或者是有人喜欢夜里啊，反正这个时间你自己来调整。就是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添一下一周的哈，添一下一周的，因为就是每天做的事情不一样，可能你会添一周的会比较就是周全一点。然后呢，你把你添的内容就是添属于生活哪一个领域哈，对，这是一种表格，是根据时间来填写，然后呢，这是根据内容来填写。你可以两个就是都做一下，就是帮助你来这个就是梳理自己的生活，看看是不是就是平衡的哈，是不是时间花的比较有意义？这个有意义的话呢，其中也包括就是我们看时间的时候，不仅仅是看你有效率，而且是看质量。这个质量呢，就是包括是说，哎，你是不是真的很专心，是不是很喜欢？你是不是就是真的是就是有你会享受的，就是不是那个像受刑一样哈，像上刑场一样，就是做你做不喜欢的事情，对，就是这个喜欢不喜欢啊，这是情感哈，这个是其实也是反映你做一件事情的一个质量，对，我想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这些，然后。我这个停止分享，大家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是祖信牧师呢，就是可以出场。
对，我谢谢田老师的他的亲情的这个呈现啊，在我们都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希望越来越找到大家学习的特点。那我现在就是报告的，就是接下来我们先请田林老师有一个结束的祷告，祝福的祷告。然后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身心灵有需要啊。 我们会有几位啊，就是我们的代导员，就是我以前做过代导员，我邀请过的 Alice，还有王平姊妹，还有谁呀、啊？我们这里还有谁？还有 Zoe 啊。如果可能的话，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在前面放上4个0，我们就是代导员。你们当中有身心灵有需要的，可以，我们就在这后面有15分钟，我们简短的为分到不同的room，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就是请张恩姊妹来做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当中，你如果自己你有需要，包括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的配偶有需要的话，身心灵方面啊，不，就是不是感冒而已啊，你是真的有一些比较有一些的难处啊，身心灵，那你希望我们来祷告的，我们就可以表示在你的前面，在底下写一下，就说我愿意啊，我愿意接受祷告，你也有时间啊，现在未来的就是接下来的15分钟左右哈，我们是来服侍一下大家，就是这样，然后呢。举个手，或者是你在这个聊天室写一下，说，
是不是还是可以麻烦大家，就是如果有这个就是祷告需要的话，把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一个88，这样子我好认，可以吗？对，把自
OK，
己
这
的
样也
名
很
字
好，
前面加，
在你的
对。
名字前面加上八，是不是两个八是吧？两个
对，
八
是的。
，OK，好，刚刚已经有人在这个前面，所以在我们代导员前面是4个0，好不好？代导员就是我已经沟通过的，你知道，以前也在这里服侍过的，而且你现在有方便的话啊，你如果不方便没有问题的，
大家可以下载哈，我已经发到这个聊天室里边了，就是今天的那个投影。就是两位举手的是怎么回事呢？
接着的可能是
需要
他们
祷
需要祷
告。
告的，可能是需要祷告的。
OK，那我现在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
是，
让他们再去分组祷告，是吧？
好，
对，然后
我现在
我。
正在，对，我现在正在安排房间，那个甜甜老
对，
师，麻烦您祷告。好
对，
的。
你安排房间，我们那个请田老师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孩子，特别的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线上就是学习的一个机会，而且这个是可以真的是打破这个地狱，让我们通过网络真的是可以跨越万水千山来进行这个交流。孩子真是感恩就是你给孩子还有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姐妹这样子在。空中交流相遇的一个机会，我们真的是为此感恩孩子特别祷告，就是你来看顾我们线上的每一位兄弟姐妹，你能够让来到这里边的，就是真的是有来自你的智慧去领受今天孩子所提供的信息，而且有来自你的爱去真的是去。落实这些个就是信息，能够真的是有来自你的权柄，来自你的能力，来自你的意志，来活出就是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所希望就是有的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宝贵的生命，同人的生命，珍珠的生命，孩子真的是知道你造我们每一位都是非常奇妙的，我们每一位。不管就是处境如何，你都可以让我们继续的，就是因着你的缘故，可以继续去让我们梦想成真，让我们去追寻，就是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一个计划，你让我们真的是活出一个有质量的生命有力的生命，也是就是无悔的生命。亲爱的天父，孩子真的是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去真的是把生命交在你的手里边把我们的痛苦交在你的手里边，把我们的无望交在你的手里边把我们所有的伤害都交在你的手里边求你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真的是像约瑟一样哪怕是在狱中，哪怕是在暗无天日的时候，都还因着你可以真的是去梦想，去让我们生命不会去 感到就是有悔恨。亲爱天父，孩子，真的是谢谢你，你珍惜我们每一位孩子以上就是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OK，好，那我们就祷告室已经打开了，我们就去需要带祷的，我们就去接受带祷，感谢主。